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以伊朗制无人机轰炸基辅，美国和欧盟计划制裁。
两党议员提立法加强监督外国政府赞助的节目内容。
布林肯说，台湾芯片生产如果中断，全球将面临经济危机。
全球通货膨胀加剧，联合国专家呼吁调高福利和薪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周一以伊朗制无人机轰炸基辅，美国周一警告将对与俄罗斯无人机计划合作的企业和国家实施制裁。拜登总统的新闻秘书尚皮耶说，白宫强烈谴责俄罗斯周一的导弹攻击，并说这波攻击持续展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残暴性。欧盟外交部长当天呼吁针对伊朗向俄国提供无人机寄出制裁，同时欧盟因德黑兰当局镇压国内示威行动，同意对涉及镇压的伊朗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和旅游禁令等制裁。丹麦外交部长库福特昨天在卢森堡参加欧盟外长会议时说，伊朗无人机显然被用于在基辅市中心发动袭击，这是一场暴行。爱沙尼亚外长雷恩萨鲁告诉路透社，他认为应当立即实施制裁。2015年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法国和德国也表示，他们认为有必要对无人机事件实施新的制裁，因为无人机转移应该被视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英国国防部今天在推特发文说，俄军自从10月10号以来加快了攻击的节奏，目的可能是要大规模破坏乌克兰的能源网络系统，而且除了军事目标，俄罗斯很可能越来越有意攻击民用设施。17号，乌克兰宣布跟俄罗斯换回108名囚犯，说这是俄乌战争爆发近8个月以来首次同俄罗斯进行全部是女性的换俘行动。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从乌克兰那里换回的72人是2月份以来被乌克兰扣留的民用船只的船员，并说换回的人会全部搭机回到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说，乌方换回的部分战俘是母女档，他们是一起被抓的，并说有37人是在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投降时被俘虏。民调公司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有70%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应当奋战到打赢俄罗斯为止，但也有26%的人说乌克兰政府应该尽快谈出停战协议。
联合国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派调查员舒特周一强调，各国必须确保社会福利和工资随着通货膨胀而调涨，否则人民可能挨饿受冻。舒特说，跟 COVID-19 大流行一样，这些人将再次成为替全球事件付出代价的最脆弱群体。光是今年一年，种种危机将使额外的7500万到95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他说，无论是在通胀率达到破纪录的10%的欧洲，或者是在粮食价格飙升近24%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全世界的家庭预算都超出了临界点。这意味着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增加他们的收入，否则今年冬天将会有更多贫困人口挨饿或者冻死。舒特敦促北半球各国政府在冬季到来前迅速采取行动，提升家家户户的保暖能力。舒特还敦促各国让生活贫困的人参与政策制定，以解决生活开销飙升的问题。
海地陷入人道危机，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审议是否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去海地的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中说，帮派控制海地港口，阻挠燃料配送，更加剧了其他多项危机。他说，没有燃料，水就无法配送，这让新爆发的霍乱疫情更加恶化。古特雷斯说，有必要进行武装干预，以协助海地警方开放港口，为运送物资建立人道主义走廊。自9月中旬以来，海地太子港的燃料进口码头维勒克斯一直被武装帮派封锁，瘫痪了整个海地，这导致海地政府寻求外援。古特雷斯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要求安理会考虑在面临人道危机时征召一支国际部队。安理会在周一下午就海地局势进行讨论， 根据法新社所见讨论中的草案，安理会可敦促联合国的会员国酌量立即部署多国快速行动部队来协助海地警察。提案内容聚焦于对某些团体和个人实施武器禁运，并提议针对同武装帮派和犯罪网络有关的个人和实体予以冻结资产和实施旅行禁令。
一家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互联网协议视频市场 IPVM 说，四款中国大华监控摄像头在它的网站上的视频分析显示，它们具有识别种族肤色和新疆西藏人面部的功能。大华对此供认不讳，虽然大华辩解说网页内容早已过时，但不否认它为商用之外的需要提供服务。2021年2月， IPVM 和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大华摄像机为中共警方提供了视频监控系统，其中包括针对维族人员的实时警报。2018年，大华在新疆警务项目中赢得了近10亿美元的合同，包括建立和运营新疆警察派出所的监控系统。2019年10月，美国政府以对新疆侵犯和践踏人权为由对大华进行制裁。美国政府说，大华和其他一些中国实体在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监视行动中涉嫌侵犯和践踏人权。
自由之家18号公布2022年全球网络自由报告，针对全球70个国家或地区的网络自由进行调查，其中17个国家评为自由，32个国家部分自由，另有21个是网络不自由国家。报告指出，全球网络自由度连续12年呈现下降现象，其中俄罗斯、缅甸、苏丹和利比亚是下降最严重的国家。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后，克里姆林宫大幅强化对国内异议人士持续压制的力道，加速关闭或流放俄罗斯仅剩不多的独立媒体机构。在个别国家方面，冰岛、爱沙尼亚、哥斯达黎加和加拿大名列全球前4个网络最自由国家，台湾和英国以79分并列第5，台湾也成为亚洲网络最自由的国家或地区。中国、缅甸、伊朗、古巴和越南则是网络最不自由的5个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台湾芯片生产如果中断，全球将面临经济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周一说， SpaceX 将推出一项捐赠功能，让人们向有需要的地方捐赠星链卫星互联网装置。马斯克在昨天的推文中回应了一家非洲跨境支付公司联合创始人塞伦·乔吉的消息，他提出要捐钱在非洲大陆互联网信号不好的地区建立星链终端。马斯克分享了塞伦·乔吉的帖子，询问是否有其他人想要把星链捐赠给有需要的地方。马斯克在随后的推文中说，好的，我们将为星链增加一个捐赠选项。马斯克周一的消息是围绕星链资金争议的最新进展。这位 SpaceX 创始人在10月14号说，他的公司不能无限期地资助乌克兰的互联网服务，但马斯克上周六改口，说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免费服务。 SpaceX 曾经写信要求国防部买单乌克兰政府和军队使用星链的费用。 SpaceX 公司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花费超过1.2亿美元，未来12个月的费用大约将近4亿美元。
多位消息人士周一说，苹果公司已经搁置了在产品中使用中国长江存储芯片的计划，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科技业最新一轮的出口管制正在影响电子产品的供应链。消息人士说，在禁令宣布之前，苹果基本已经完成长江存储128层 3D NAND 的闪存芯片用于 iPhone 手机的认证过程。日经亚洲说， NAND 闪存是手机、电脑、服务器等电子设备中的关键部件，长江存储的128层芯片是目前中国芯片制造商的最先进的产品，尽管仍然比三星电子和美光等市场领导者落后1到2代。供应链高管说，苹 苹果本计划最早在今年开始使用长江存储芯片，因为他们比主要竞争对手的芯片至少便宜20%。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这些产品已经经过验证，但在新 iPhone 开始大规模生产时，他们并没有进入生产线。
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宫城县仙台市开始全面运用小型无人机，在发布海啸警报等情况下自动飞行，用扬声器呼吁沿海地区的人避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人机海啸预警系统。仙台市当局还向媒体展示了无人机如何飞行。当天，设在仙台市宫城野区沿海的基地屋顶打开后，大约1米见方的无人机起飞，发出警报声，并播放语音说，大海啸可能来袭，命令大家避难。仙台市目前用来呼吁民众避难的无人机有2架。如果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发布了海啸提醒信息，海啸警报和大海啸警报，无人机就会自动升空，在15分钟的时间内，沿着当地海岸线的上空飞行。为了在发生灾害时通信不受阻，仙台市还建设了用于操作无人机的高速通信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基于外国政府更加频繁地对美国媒体进行渗透和影响，两党议员小组正在提出一项新的立法，以加强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外国政府赞助节目的监管。请听报道。
国会一个两党议员小组周一提出了一项新的立法，希望加强联邦通信委员会在美国媒体播放外国政府赞助节目方面的监督权。这项新的法案是由夏威夷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茨、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和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埃舒提出，旨在赋予联邦通信委员会更多权力，强制媒体依据美国政府的外国媒体数据库进行检查，以便更好地识别赞助媒体的身份来源。沙茨议员对此表示，外国政府不应该躲在空壳公司后面，在美国的媒体频道上资助那些传播错误信息和进行鼓动宣传的节目。布莱克本也解释，目前任何外国政府都可以利用空壳公司在美国媒体播放由该政府资助的宣传内容，而这项新立法将要求披露外国政府赞助的内容，以保护消费者应获得的透明度。今年7月，美国一家上诉法院驳回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个要求，该单位曾要求媒体公司依据联邦数据进行检查，以核实其播出节目的赞助商身份。然而，联邦通信委员会曾提出了一些担忧，包括中共和俄罗斯政府一直在秘密租赁媒体播放时间，在美国媒体播放自己的宣传内容。根据2021年4月敲定的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则中提到，如果外国政府实体直接或间接地向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支付了播放节目的费用，则必须在播放时披露该节目是由外国政府赞助。但是新的法案一旦通过，不会禁止播放那些由外国政府赞助的节目内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说，北京决心加快统一的时间表，不惜以武力手段来实现，就是从根本上破坏现状和造成局势高度紧张的原因。他说，台湾芯片生产如果因为危机中断，全球将面临经济危机。请听报道。
布林肯周一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对谈时，被问到美国对台政策。布林肯表示，数十年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政府的对台政策是坚持两岸分歧应和平解决。事实上，直到最近，这项政策都十分成功，处理得宜且避免冲突，也让台湾人民真正繁荣，不仅受益于自身的生活，也每天为世界做出许多贡献。布林肯指出，但近年来，北京对台态度发生变化，与其坚守以积极方式建立起来的现状，北京从根本上认定现状已不再能接受，决心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统一。如果和平手段行不通，就采取胁迫手段，若胁迫手段不起作用，就可能采取武力手段以实现其目标，这就是深切破坏现状并造成极度紧张的原因。 他还说，这不仅是美国关注的议题，也是世界各国深为关注的议题。每天通过台湾海峡的商业交通对全球经济有巨大影响，若爆发危机，全球各国都将蒙受损失。他以半导体为例指出，如果台湾产出因为危机而中断，全球将出现经济危机。因此，维护台湾与台海和平稳定，确保和平解决分歧，对美国与世界各国都事关重大。布林肯向北京喊话说，希望北京能重新看见和平解决分歧的好处，不再采取胁迫甚至更糟的武力手段。他也重申，美方坚决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布林肯还提到，美方一中政策不会改变，但其核心是承诺和平解决分歧，若这样的情况发生变化，将为未来带来极具挑战的前景。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一群香港民主示威人士16号在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领馆外抗议，却遭到一群人从领事馆内冲出来的破坏殴打，一名示威者更被拖入领事馆范围拳打脚踢。英国首相发言人17号说，此事令人深感忧心。请听报道。
中共二十大16号在北京揭幕之际，一群香港民主示威人士、英国的香港人组织捍卫港人阵线前往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抗议，一名在英港人更被拖入领事馆拳打脚踢。英国国会外委会主席凯恩斯在推特发文力挺该名被殴男子，称内政大臣布瑞佛曼和外交大臣科维利需要紧急调查此案。被打的香港抗议者名叫鲍勃，最近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全身多处有伤痕。据有关抗议现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显示，领事馆门口旁写有“天灭中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等标语的抗议条幅，这些条幅被中共领事馆人员扯毁。示威者表示，一位扯标语和参与施袭的银发男子是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画面还显示一群男子围殴躺在地上的示威人士，而郑熙元在一旁观看。抗议群众怒批中共领事馆人员在英国境内施暴，引起英国国安疑虑，并指英国警方应做得更多。英国外交部称正紧急理清事态，曼彻斯特警察也将进一步调查事件。英国首相发言人告诉记者，这些报道显然令人深感关切。我知道曼彻斯特警方立即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我知道他们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因此我不宜就此发表更多的评论。有影响力的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在推特发文称，政府必须要求中国驻英大使正式道歉。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裴德伦则说，这起事件显示英国的亲共分子有多大胆，英方应以法律惩治这帮流氓的首领。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暨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说，若不追究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责任，香港人将生活在被绑架和迫害的恐惧之下。他也希望英国内政与外交部调查此案，并保护我们在英国的人民。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华府预计俄罗斯将进行核武演习，但美国还没有接获俄方通知。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华府预计俄罗斯将进行核武演习，但美国还没有接获俄方通知。
中共试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两党一致对华强硬。
美国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专家解析四大原因。
彭博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衰退的几率达到100%。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一位高层军事官员周一说，华府预计莫斯科很快就会进行核武演习，而俄方还没有正式通知美国这项演习。路透社报道，美国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在年度雷霆战略核武演习期间进行导弹试射，也许就在短短几天内就会发生。这位官员匿名指出，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有义务提前通知这种导弹试射，但美方目前还没有收到这类通知。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威胁要动用核武来捍卫俄国在入侵乌克兰的行动，相关核武演习将会是美国和盟邦的另一项挑战。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官员有信心，他们有能力分辨俄罗斯是在演习，还是普京在把威胁付诸行动。
英国国防部18号告诫现役和退役军人，不要受聘帮助中共军队提升军力。没有透露身份的西方官员们说，中共以多达大约$27万的高薪，招聘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退役军人飞行员到中国，帮助中共军队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斗能力。截止到目前，可能多达30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了聘用，曾经或者目前仍然在中国为共军效力。英国议会正在考虑修订国家安全法，其中一项修正案规定，任何受雇外国政府的人必须通报他的相关活动，否则将面临犯罪指控。英国退役军人受聘帮助中共军队提升军力的消息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昨天晚上转推了英国媒体对这起事件的报道。最近，拜登政府显著提升了对中国的安全防备，包括公布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或技术之外，还禁止向中共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和工具制造的一些关键技术产品。
九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依旧比一年前高出8.2%，尤其是核心通胀指标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从8月份的6.3%上升到6.6%，这让美联储的持续加息看不到效果，很可能促使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拜登总统10月11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他不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出现衰退，如果有，也是轻微的经济下滑。但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在接下来的半年或一年内，经济将出现衰退。据彭博经济学家预测，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出现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面临的高通胀、美联储加息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100%。美国经济咨商会最近对企业高管所做的一次调查中发现，98%的首席核心骨干说，他们正在为未来一年或一年半后的经济衰退做准备。
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几乎笃定在中共20大会议后成为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势的中国领袖，但他的排外态度引起国际疑虑。英国金融时报17号披露，欧盟一份最新的内部报告建议，欧盟官方应当强化对中态度，开始视中共为全面性的竞争对手，限缩双方潜在的交流领域。据报道，这份由欧盟各成员国外交机构撰写的5页报告建议欧盟更密切地同美国合作，针对网络和混合式威胁的防范，中国以外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及和其他印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深化等方面进行改善。报告建议，欧中潜在的合作应该限制在气候变化、环境和卫生议题，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和某些稀有金属的依赖成为欧盟的战略弱点，应当扩大自行产出，寻找替代供应链以及回收再利用。欧盟也必须警惕中共通过多边组织宣扬中国式的世界秩序，例如人权低于国家主权、经济和社会发展优于政治和公民权利等。此外，在经历中共的经济胁迫、科技竞争、资讯操纵后，欧盟也可以向跟北京往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更好的选项。
今年以来，朝鲜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射导弹，威胁区域安全，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最近一次是在14号凌晨，向朝鲜东部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射了41次，为历年来最多。 而朝鲜在10月4号发射一枚自2017年以来首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引发日本高度关注以及强烈谴责。据日本 NHK 报道，日本政府为此在18号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对朝鲜实施追加制裁，包括参与核试验和导弹开发的火箭工业部和相关贸易公司，把他们纳入资产冻结清单，作为对朝鲜的额外制裁措施。日本一直在制裁朝鲜，加上这次的一共是120人和134个团体。日本上次在今年4月时曾对参与朝鲜核试验与弹道导弹开发的4个实体等实施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美国和韩国在本月也计划也针对朝鲜的一系列导弹发射实施制裁。
美中政治局势紧张，加上北京严格的清零政策，使得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渐减少。目前印度正在超过中国，成为美国国际生的首要来源国。分析指出，这可能预示着美中学术界将要脱钩。上周，高等教育纪事报指出，新学年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正在剧减。在5月到8月，也就是一年中核发的学生签证最多的关键月份，新发放的学生签证中，印度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国人来美签证数量下降，根子在中共身上。他说，近年来，中共在美国利用部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施行各种间谍、刺探活动的新闻不断。同时，有些中国留学生因为跟中共使馆走得太近，遭到美国当局调查，也时有所闻。现在中国留学生对美国大学有些敏感的专业已经申请不了。再加上中共在国内洗脑民众反美，使得申请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数量有所下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试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两党一致对华强硬，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Meta 把公司的未来押宝在元宇宙领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这一转型过程遇到了技术故障、用户反应冷淡以及对如何成功缺乏清晰认识等问题。 Meta 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使 Horizon Worlds 的月度活跃用户达到50万，但最近几个星期这个目标被修改为28万。这些文件显示，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些用户还不到20万。根据这些文件，大多数访问 Horizon 的用户通常在第一个月后就不会再回访这款应用，用户基础自春天以来一直稳步下降。 Meta 的元宇宙硬件头显业务放缓，把今年元宇宙硬件的出货量预测削减了 40%， 从1000万到1100万降到了700万到800万。
据网络媒体 Axios 17号报道，微软本周裁员，受影响的岗位不到1000个。此外，裁员范围十分广泛，涉及 Xbox、战略任务和技术组织等部门，发生在不同的级别、团队和世界的不同地区。多名被裁员工在推特和 Blend 等网络论坛上分享了他们被裁的消息。微软在给 Axios 的一份声明中说，像所有公司一样，我们定期评估我们的业务专家，并做出相应的结构调整。我们将继续投资于我们的业务，并在未来一年的关键增长领域进行招聘。微软今年7月份表示，计划裁减18万员工中的不到 1%， 并大幅放缓了招聘。
周一，在2022年美国公务航空大会和展览会上，本田的飞机事业子公司本田航天器推出了超轻型喷气式公务机 Honda Jet 的升级版机型 Honda Jet Elite 2， 具有更长的航程、重新设计的机舱和自动化技术，包括自动油门和可选的 Garmin 紧急自动降落功能。 Elite 2 的油箱容量更大，最大起飞重量增加到11000磅，搭载四名乘客的航程可以达到2865公里，比 Honda Jet 增加110海里。Elite 2 还提供 Garmin 的紧急自动降落选配功能，在飞行员失去能力的情况下启动这项功能，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主控制和降落。 自动油门功能将在2023年上半年提供，而自动降落功能将在2023年下半年提供。这款喷气式公务机的价格为695万美元。本田公司预计将在明年年初宣布更多的细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即将在11月8号举行中期选举，这场选举对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走向影响重大。有消息说，中共正在试图干预这场中期选举，中共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安全威胁，两党都高举对华强硬牌。请听报道。
中期选举重头戏是改选参议院约三分之一议席与众议院所有议席，届时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35个席位将进行改选。随着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与北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姿态，中国已经成为2022年中期选举竞选活动中随处可见的字眼。有消息称，中共正在试图干预这场中期选举。根据《华盛顿邮报》周一的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的官员表示，他们注意到共和民主两党的选举中心都可能受到中共黑客的攻击。 FBI 表示目前还没有监测到黑客行为，并提醒两党提高警惕。乔治华盛顿大学战略计划主任、前 CN 华盛顿新闻中心主任弗兰克·塞斯诺对美国之音说，总的来说，中共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安全威胁，不仅仅是一个竞争者，而是对手。这种论述越来越强，而且两党都在这样做。国会的中国法案年年增加。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统计，在过去五年，国会有关中国的法案直线上升。在2017年之前，每届国会提出的有关中国的法案大约在200到250个左右徘徊。自2017年起，这个数字直线上升。在上一届国会，有关中国的法案大约是639个，而这一届国会，这个数字已经超过700个。拜登政府最近通过了几个有关中国的重要法案，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国家关键能力防卫法案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此外，民意调查机构皮尤公司今年的数据显示，有 82% 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538民意调查网站 538 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共和党约有 70% 的几率将能够重新执掌众议院。政治风险公司欧亚集团的阿什顿说，共和党如果成功重掌众议院，他们将更加着重对台支持，采取铁腕手段保证美国技术不会流入中国，以及切断美国对中共政府有联系的中国公司的投资。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当前美国人在杂货店的消费仍持续支付更多的钱，因为食品的通胀率持续上升，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专家说，食品价格可能会一直上涨到明年，因为目前不清楚造成这一上涨的根本问题何时会缓解。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代表杂货店价格的家庭食品指数较前月增长了 0.7%，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13%，超过了所有消费品 8.2% 的年通胀率。专家表示，当前的俄乌战争仍是抑制了供应的主要因素。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封锁了黑海的主要贸易通道，使小麦和食用油的主要供应国乌克兰减少了粮食出口。另一方面，战争也促使化肥生产大国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放缓了化肥出口，导致今年的化肥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也推高了农作物的种植成本。此外，供应链中断也是一个问题。据农民和食品加工商报告，由于卡车司机、冷藏车和铁路工人的短缺，使他们很难运输粮食、牲畜和其他产品。美国的食品运输大约有四分之一要依靠货运铁路来完成，但近年来的大幅裁员导致该行业的运作出现了困难。其他方面则包括极端干旱摧毁了种植业和家禽饲养场受到一些疾病蹂躏。今年的严重干旱已经摧毁了美国各地的一些农场，西部地区的农民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包括美国的坚果、水果和蔬菜几乎全部生长在这些受干旱困扰的州，从而推高了此类农作物的出售价格。另一方面，今年春天大规模爆发的禽流感也导致家禽价格在过去12个月里上涨了 17.2%， 而其他肉类的价格涨幅较小。根据游说团体美国农会联合会的数据，在大范围的疫情遏制了生产后，火鸡胸脯肉的价格在9月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同比上涨了 112%。 专家认为，由于目前尚难判断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何时会解决，因此通胀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